伊藤这一举杯，大伙哗啦啦全站起来，宾主之间大家尽情欢饮。伊藤迈步就到了袁世凯的身边，袁将军，为了我们这次的相见，请允许我敬你一杯。袁世凯挺着圆圆的肚子也站起来，俩脚后跟一蹦，啪，行了个军礼，欢迎阁下。好，一扬脖，噔噔噔，他喝下去。在这个酒席宴前呢，很多人都是丑态百出，那眼睛都盯着伊藤博文。伊藤博文乐，这些人跟着乐；伊藤博文呲牙，这帮人跟着呲牙，简直跟那哈巴狗没什么区别。唯独袁世凯例外，他毕竟跟荣禄的地位不同。袁世凯想想前两年的中日战争，想起在朝鲜受到日本军人的屈辱，到现在还恨他。他对这伊藤是怀有敌意的，尽管也说也笑，没有失掉礼貌的地方，但从心里上他有戒备。因此别人乐他不乐，老是那么一本正经，就因为他的举动特殊，更引起日本使团的关注。这伊藤眯着眼看着，一瞅身边这荣禄，好嘛，跟自己说话俩眼眯成一条线，但是一转过脸去，对自己的手下人又变成了冷面佛。可见这个人是两面三刀，虚伪过人呐、啊，远不如袁世凯那么刚直。当然，他这是心里话。刚喝到半截酒的时候，袁世凯上厕所了。到了厕所接完手了，他到外屋卫生间洗手。日本那个翻译官紧跟着也进来了。这翻译官叫小池太郎。挨着袁世凯也在那洗手，他说那中国话非常流利。您就是袁将军？哦，是啊。您啊，我是翻译官。我有一肚子话刚想要说，门一开，荣禄手下的爪牙进来了。这家姓李呀、啊，叫李修，是荣禄手下的文案，他是专门监督日本人和袁世凯的举动的。再看这小子也嬉皮笑脸在这洗手，所以日本翻译官的话就咽了回去了。袁世凯小了有点事儿，但是知道荣禄对他怀疑，为了避免嫌疑，净完了手大步流星又回到原座上去了。心里就纳闷，这里边搞的什么鬼？妈的，我跟日本人没什么来往，那个小子好像有话要说似的。他心里的话会儿，就在这时候，就见伊藤告诉翻译官把皮包打开，拿他做的两首诗当众要念一念。原来啊，这伊藤还是个大才子，对中国的汉学颇有研究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。这是他在离开朝鲜的时候漂洋过海在船上写的，他要献诗当然引起大伙的兴趣。荣禄首先带头鼓掌，各位先生们，大家静一静，现在请伊藤先生朗诵朗诵他亲笔写的诗句，让我们开开耳光，大家欢迎。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伊藤站起来，戴上花镜，把他写的那诗拿过来，大家见笑。我无非是个普通的学生，做得不好，欢迎大家包涵。现在我先念第一首，远辞寒绝向燕京，文士危中寻旧盟。不论风涛千里险，胸心直欲掩苍蝇。
好，做得好。
其实有多数人不明白什么意思，这就叫溜须拍马。但是荣禄心里可清楚，暗挑大指，这伊诚不愧是个大政治家，虚怀若谷啊，真行啊！他也鼓了半天掌，紧接着直接念第二首，这是伊诚指自己说的：“老骥至千里，求朋还与宾。虚怀忘敌我，故击怒英雄。万死生腾志，千秋一寸归。天晴众山碧，云断夕阳红。”
太好了，真是绝句！
大家是又一阵热烈掌声。伊藤博文就把这两首诗赠给荣禄留纪念，把荣禄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，千恩万谢。但是伊藤博文一挥手，又取出一首诗来，这首诗是献给袁世凯的，就引起荣禄的怀疑。
还真没有想到，袁世凯无非是个区区的武官，怎么能引起伊藤这么大的兴趣，专为他还做首诗？真是把他脸上贴金了。有人要求啊，当众念一念，伊藤笑脸相迎，也就答应了。这个诗的题目叫《赠袁卫平》，袁世凯是他的名，袁卫平是他的字儿。下边是这么几句话：旌旗金口夕阳开，古药清秋共举杯，喜得官商既应急，待看琴瑟改旋来，西昆北磨金瓶归，东建南京尽遗才，最是推圆多进骨，民高携手上砚台。短短的几句话，把袁世凯捧到天上去。那意思我放眼一望，要想有俊武英威的，首推袁世凯，还要跟着同手赶奔砚台，言下之意要跟着一块去见光绪皇帝。这荣禄在旁边一听，唰，这脸就变了，又吃醋又嫉妒又怀疑，但是马上又变成圆脸，他怕伊藤看出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袁世凯也很高兴的把诗接过来，表示了谢意，互赠礼品。到了深夜，他告辞出来，回紫竹林临时的寓所。袁世凯不能回小站住在这儿，他那大谋士徐世昌、好朋友段祺瑞、冯国璋都等着他。袁世凯一进屋，把帽子往桌上一扔，就骂起来：“娘的，你们是没看见荣禄这个王八蛋，俩眼睛算盯着老子身上了，真他娘的什么左右不离，老子急眼了，真不吃他这套。”说着卫兵过来，给他脱武装，盖八靴子，脱衣服，给他冲上生鸡蛋，也是喝了俩，又喝了碗牛奶，一边在这凉快，一边把人聚拢到身边，介绍了今天盛宴的经过。大伙全直播听着，都认为对伊藤有点奇怪，他为什么对大帅你就这么注意呢？袁世凯也纳闷，就是你们大伙说为什么这老家伙嬉皮笑脸的跟我飙在一块儿，荣禄越疑心，他跟我越亲近。哎，居然呢，他还赠了我首诗，你看这什么意思？徐世昌把这首诗拿过来，这么一看，哟，伊藤写的一首好书法呀，这是柳体，写的还真棒。从头到尾读完了，徐世昌乐了：“大帅，这你还不明白？伊藤博文 把你看成了不起的人物了，把那帮人看的是什么也不如啊，这是好事儿。
好事是好事，不过无利不起老。你说他这个洋人看上我有什么用？
大帅，这还不清楚？显而易见，伊藤博文是支持中国的维新，那么维新就得有兵权，管众人唯一的代表，那除您还有谁呢？当然要依靠大帅您了。您看这最后这句，携手共同赶奔砚台，那就欢迎你一块儿去觐见光绪皇帝呀、
大帅，倘若我们有东洋人，尤其像伊藤这样的靠山，我们还怕谁呀？
也不错，老子反正就烦透了东路了，你们没看见这个龟孙子在东洋人面前点头还要丢尽了人，
可是转过脸再看看我们，他又冷脸相待。王八蛋，有一天我有权利，我非把那眼睛给他抠出来。
大伙哄堂大笑。袁世凯又问，
哎，今天有什么新情况吗？
大帅，段祺瑞往前凑凑，我看情况有变。
为什么？今天咱们陆军去领弹药，结果弹库司这个负责人说不给，从这个月开始要控制弹药，当月领当月给批，没有什么荣中堂的限制，多一粒子弹也不给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袁世凯一听啊，气得就蹦起来，妈呀，荣禄狗崽子耍的什么鬼名堂，军队没有子弹怎么有去打靶，没有子弹怎么杀敌保我，看来他要掐老子的脖子，等着我跟他灌这一浪。
大帅，还有个情况，听说他把聂士成的部队调进天津。
哦，什么时候来的？
上午就开到，外头全是帐篷，还挖了战壕。您说他想对付谁？
袁世凯感到问题严重了，
他一想是对付自己的吗？
不能，从各方面来推测，这种可能不大。
说调军队保卫天津的，这没有战争保卫天津的吗？
对不住为九月份阅兵给皇上准备的，
也许有这个可能。袁世凯心事重重啊，刚要跟大伙再吃顿夜宵，哎，外边的机要秘书进来了，前后哥一碰，报告，急电，
哪来的电报？
北京急电。
袁世凯接过来一看，当时傻眼了，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打来的，代表皇上来的急电，让袁世凯即刻进京觐见。袁世凯是大吃一惊啊，把电报放到桌上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大伙都惊了。真没想到皇上要亲自召见他，为什么？能就留五分钟。徐世昌往前探探身，
大帅，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？
老子猜不透，你说呢？
我看皇上心里头有了大帅，这是您飞黄腾达的好机会。
大帅请讲。徐仁柱刚走，皇上就来了急电，这很明显他回去对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说了，把你的意思转告了圣上，就是圣上还要召见你，关系重大，大帅是不可不去。
那当然了，要那么的，把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们，天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你们明天都赶回九寨，把弟兄们全集合好了，该训练的训练，该准备干一场的时候就得干一场，听我在北京的消息。众人点头答应， 袁世凯一想，这个事荣禄不能不知道，我还得到那块告个辞，要不他对我更疑心了，这玩意烦他，他就见他。第二天，袁世凯满身功夫到直隶总督衙门见荣禄。荣禄啊，这个亲热就甭提了，拉着袁世凯的手，兄弟长兄弟短，到了客室之中。还没等袁世凯张嘴，荣禄先说了：“见着皇上的急电了吗？”啊，昨夜晚间就见着了，恭喜恭喜啊，贤弟！哈哈哈哈，皇上亲自召见，绝非寻常。兄弟，你有发迹的那一天，可别忘了老兄我哟。大帅哪里话呀？袁某到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大帅栽培之恩。哦，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用钱吗？啊，我这里给你准备了10万两银票。说着话，荣禄把银票拿出来，任管袁世凯怎么推辞，荣禄不答应，说你不花没关系，再给我拿回来，咱们俩还在乎这个？袁世凯一想，王八蛋，你这拿钱买我，不要白不要，不花白不花，拿着吧。袁世凯把这银票也带起来了，办理了手续，外头都给他准备好了，坐晚上9:11的车，那时就实行火车了，赶奔北京。当然晚上荣禄没有送行，其他的官员都到车站送行，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。袁世凯满身戎装，跟大家频频招手，火车眼看就要开动，他这才跟大伙告辞，登上他的专列。荣禄给他安排的不错呀，这列火车那是特制的，整个一节车皮都是他包下的，两旁边有两个屋是他护兵住的，再两间房间就是装他的东西的，正中央是间大卧室，里面布置的一看是西洋式的。当他看看护兵们全安排好了，他这才从走廊上通过奔大卧室。这时候火车上一个白衣侍者向他行了个礼：“大帅，这是卧室的钥匙，您自己去休息吧，有用我的时候床头有电铃，随叫我随到。”好吧。袁世凯打了个哈欠，来到卧室门这想了想，嘿，哎呀，人呢到哪步很难说，真好像做梦似的，见着皇上可也不错，难道他能特格提拔我的官职？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的名是小小的三品道员，小战新兵督练，职位太低了，如果维新变法真用人的话，皇上特格提拔能给我兵权，那我袁某人就不虚此行了。管怎么地，这两天太累，睡一觉再说。他知道在明天天亮才到北京来，睡觉呢他用钥匙把卧室的门打开关好了，然后把电灯扭开，霎时之间大卧室灯光都刺眼。袁世凯一看那旁边有绣金的沙发都提着水，他让沙发上一坐，举目抬头往对面的大床上一看，袁世凯就吃了一惊了。为什么？他一看床上躺着个半裸体的女人，这一女人背着旁人，正是驰名中外的赛金花。他怎么能来到这儿？袁世凯也没有想到，他马上站起来拿着钥匙把门打开，这就要出去，心里的吓得蹦蹦蹦蹦直蹦。他为什么那么害怕呢？原来袁世凯这个人性情多疑，他一想这肯定是荣禄安排下的，这个女人道行可不浅，是不是暗中监督我的？我跟他在一起官声好说不好听啊，各方面对我都不利。但是他刚把钥匙插到锁子眼里，
赛金花一咕噜身起来，穿着拖鞋笑脸相迎，把袁世凯的胖手给拽住了。袁将军，我就那么可怕，你这又是何必？
你这
袁世凯一想，要真露出怕来，我叫什么将军？这一赌气，把钥匙就带起来，裤子一甩，回到沙发上，俩手扶着磕膝盖，是怒目而视，脑子里跟开了锅一样，在分析眼前这些事儿。但人家赛金花毫无拘束，身上穿着软烧的睡衣，轻衣连步来到袁世凯面前，微微一笑：“袁将军，你拿我当了敌人，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要知道，你这一路上将有我陪伴你，我们是朋友，而不是仇敌。你这样对待我，恐怕于理交代不下去了。”袁世凯实在忍不下去，把茶几一拍：“赛金花，我问你，谁打死你来的？”“
荣禄，荣总督把我打死来的。”“
让我来干什么？”“
陪伴你。
但是我也告诉你，天是你。”赛金花说的这儿，迅速在衣柜里取出那只精致的小手提包，把皮包打开，在里边拆，拽出一只玲珑透体的小手枪。